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你聆听的是龚台丽的生命故事。龚台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当小儿子在读中学的时候，被确诊罹患了癌症，是从右脚开始的，接着癌细胞蔓延到左脚，又蔓延到肺部，甚至到脊椎。龚台丽的这一个宝贝儿子经历了18次的手术，但是因着基督信仰的缘故，年纪小小的这个儿子却已经对死亡做好了准备。今晚我们就一起聆听龚台丽讲述自己陪伴儿子经历那一段罹癌接受治疗的心路历程。
我比较早结婚，我24岁结婚，所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想象得到我比较宝贝这个儿子。而且我是经过特殊的，我特别注意我的身体哈，为了我的家族，赵家的家族，我就是特别想生一个男孩，所以我特别用了一些心生了儿子。嘉喜生出来就是一直很乖巧，然后他小学也都是在自由班，我就是尽我的力量让他学习各种的课程。他非常聪明，所以从小他就是一个乖孩子，在学校功课都很不错的孩子。然后他的个性非常的爽朗，然后因为我们家就住在国校的对面，所以他永远都会说那天东西忘了带，他就会打电话给我，就会匆匆忙忙预备他的便当啊，或者他忘记带的铅笔盒啦，他忘记带的画画笔啦，然后奔到学校送给他。他就是永远是忘东忘西的一个孩子。那就在国一下学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的脚也不是很痛，就是酸酸麻麻的。那我以为他是因为生长痛啊，或是打了球啊扭到啦，所以我就带他去中医师那边推拿，大概推拿了5-6次这样子都不太见好。那时候觉得说很平常嘛，因为那时候爸爸常常出差，工作非常忙碌，所以照顾小孩责任差不多都在我身上。那我也跟姐姐商量，姐姐就说带他去看看西医嘛。那忽然我也觉得应该看看西医，所以赶快带他去看。结果就是看了那个院长，我记得他看了他的那个 X 光片，第一句话就是说 Oh my God。 那我和嘉喜就愣在那里，他就跟我们讲说赶快送大医院，这个病不能拖哈。那我和嘉喜就被吓到了，所以赶快回家打电话给爸爸。爸爸那时候还在出差，我们就赶紧先去和平医院检查，然后接着又去中心医院，最后就是到台大医院。刚开始其实我们家就是说家境啊，就是财力这方面对一个医病这样都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心境上，我们就是从前2-3年就是说我们家全力就是医治他，而且我们有非常大的心理的愿望说嘉喜一定会好，有这样的信心。前2-3年我们全家都是这样子的信心，但是后来2年后3年就是他的那个癌细胞就一直的复发，然后就慢慢就是蔓延到全身。差不多2-3年那一段时间我是最痛苦的时间， 我就是从蛮有信心的相信他会好，就慢慢觉悟到嘉喜是得了重病，他这个病可能不会好，可能随时都会走，我必须接受我的孩子比我早走，即使接受那么多治疗，他可能就是面对死亡。那时候医生也都不敢跟我们讲任何肯定的话，只是说一定要接受治疗。我刚开始就是晓得治疗癌症除了就是医疗以外，还有饮食也要下手啊，所以我这个做妈妈的就去做很多的健康食品啊，常常帮他按摩。他就是先是癌细胞在右脚的膝盖，然后不必切除整个右脚，以前的治疗方法就是整个右腿要切断，要截肢。经过这个台大医院去国外学习以后，他们新的方法就是可以置换人工关节。那换了人工关节，不是你就万事 OK 了，你还要给他复健，他不能走路啊，你要慢慢到复健的中心去做复健。我就记得我每天牵着他做复健，然后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他慢慢可以走路了。然后我们很高兴带着他去国外玩了一趟，回来然后就又发现他的癌细胞又到左脚，那左脚然后又是同样跟右脚一样置换人工关节，然后再做化，然后又是开始复健，开始学走路。两只脚都换了人工关节之后，过了又半年，他癌细胞忽然又转移到他的脊椎，那个癌细胞就侵蚀他的脊椎骨，有两个骨节被侵蚀被压扁，他的脊椎又做了一次非常大的手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也是比较大的手术，那这个也算是医生就说蛮成功的一个手术。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又做化疗，然后又过了半年，接着他又转移到肺部。因为化疗它就像缩在那边的一只小猫，不吃，一直睡觉，它不吃任何东西，那它对化疗的反应又特别的强，只要那个护士拿了一个药剂是有颜色的，因为化疗都是各种颜色，它只要看到颜色的那个瓶瓶罐罐进来，它就开始吐了，根本还没打，它比一般的孩子都敏感。在化疗时间他就像缩在那边的一只小猫，就缩在那边都不吃，然后就只睡觉。经过化疗可以出院了，他又要等那个白血球升高到某一个程度他才能够出外，那所以有差不多10天他必须待在家里，都不准出户的。那只要他能够10天过了，那个白血球证实可以抵挡外面的细菌的时候，他可以外出了。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到教会的乐团去，他就会高兴的戴着口罩，虽然短短的距离他就会坐计程车，所以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10天后白血球升高了，他可以去乐团，这是他那一段6年之中最快乐的时间。很感谢神啊，我们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神。那嘉喜又是特别对神有一个爱慕，一个单纯的心的孩子。那他以前虽然都在教会，从小我就带他在教会，但是他对神也就是模模糊糊的一个印象。那为什么他会在病痛的时候特别亲近神呢？我觉得是我的姐姐给他帮助很大，因为我的姐姐她自己也经历很大的痛苦，她是婚变，所以她经历到神是在痛苦中给人家力量的，所以她在嘉喜得病的那段时间，她常常来陪嘉喜跟她聊天。我觉得她给嘉喜很宝贵的一句话就是说，生命的价值不在它的长短，而在其他的内涵。然后他也告诉嘉喜一定要亲近神，你在痛苦的时候神会跟你非常的亲近。所以嘉喜在病痛的时候他会写一些日记，在那个电脑上面写一些电子报，那慢慢对死亡他就去了解怎么去面对它。那而且他在患病的时间他很爱到那个癌症的病房的小朋友的其他间去聊天啊，去跟那些小朋友唱歌啊，他很喜欢跟那些小朋友在一起。 那他算是大小孩了，因为他都17岁、18岁，癌症病房差不多的小孩都是只有3、4岁、4、5岁这样子哈，比较小。那他算是一个大哥哥，所以他很爱到那些小朋友的房间去串门子，然后跟他们去聊天。那我就记得他只要到别间去聊天的时候，有一些媒体啊或记者来访问的时候，他都会悄悄的离开，因为他觉得每一位病童都应该有隐私权，他们身体的病痛不一定要面对外界。嘉喜就是一个他不喜欢出风头，他只是希望说他在这些小朋友很痛苦的时候去跟他们聊聊天，把他的所信的告诉他们。他就是一个这样单纯的孩子，他觉得他已经对死亡准备好了，因为他好几次都会感觉他快死了，因为化疗啊或是手术的那个最危险期好像都是进了一次死门关然后冲出来。他总共经过有大概18次的手术，所以他几乎经过了18次的鬼门关，但是他都觉得说他预备好了。他就告诉我，他在电子报也有写，他说死亡就像一扇门，你要慢慢去准备，你要怎么样平平安安的通过这扇门。然后门的另一端呢，就是我们亲爱的天父用双手来环抱你。他说他已经慢慢学会准备好了，所以他就愿意把他这样子的想法去告诉那些小小孩。那联考的时候也是感谢神，他就是考得非常好，就考上建中。但是他建中就没有怎么可以去念书，因为那时候癌细胞已经差不多蔓延全身，所以同学都很少看到他，但是他们同学之间会常常写信给他。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龚台丽的故事。我相信所有为人父母的听众，在聆听这一段故事的过程里，都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身为母亲的龚台丽，她走过了一段怎么样艰辛的路程。其实即使是基督徒也会经历人生历程中的遭遇，无论是意外事故或者是身体的病痛，甚至是感情的受挫等等。不同的是，因为有信仰，是信靠那位全然慈爱又信实的上帝，所以即使遭遇到如同死硬幽谷的路程，即使走到流泪谷般的忧伤，却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安慰和陪伴，以及从上帝而来的盼望。龚台丽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龚台丽分享她面对失去儿子的心路历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